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8月20日，2019年，是我们一年读经分享第33周。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进度是从耶利米书11章到39章。那我们把整个耶利米书呢放在我们这个思想框架里面来想。耶利米书有52章。那在这52章里面呢，当然一开始就讲到神呼召耶利米，然后就神借着耶利米呢，要跟这个犹大国说这个审判的信息。那这个审判的信息呢，总共有13个审判的信息，就是从第2章一直讲到第25章。然后呢，从这个第26章开始，就讲到耶利米所经历的4个冲突。那26章讲到29章结束以后，就开始讲30章呢，到33章是以色列国将来会复兴的应许。然后从34章到这个45章，就在讲耶路撒冷沦亡前后的历史。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是从11章讲到39章，包含很大一个部分耶利米书的一些重点。那我们读耶利米书呢，首先要知道这一章经文它背后是哪一个王在执政，也就是说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那么耶利米书的编排并不是按照历史顺序来编排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把后面的王发生的事情呢拿到前面来讲，把前面的王呢发生的事情拿到后面来讲。那如果你对这个在犹大国后期这个5个王的历史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呢，在读的时候就会产生混淆。所以呢，现在开始，那我还是来回顾一下这个最后几年犹大国的历史。所以我们在耶利米书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耶利米是在什么时候被呼召出来的呢？在耶利米书1章2节，他说犹大王亚蒙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神的话临到耶利米。那么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历史。我们知道前面我们大家都记得西西家王是一个好王。那么西西家王生重病以后跟神求医治，那么后来神又多给他15年的历史寿命。在这15年的当中呢，西西家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马拉西。马拉西呢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那马拉西到晚年的时候是有悔改的，也就是当他被巴比伦王掳走，然后又放回来以后，他就悔改了。可是整个国家已经败坏得非常的厉害，所以马拉西呢就把他的王位后来就传给亚蒙王。亚蒙做王呢没有几年然后呢就死了就被杀死了。那这个时候约西亚8岁就要做王了。那你想8岁一个小孩子能做得了什么事情？所以呢，在约西亚8岁做王的时候，那个是在主前640年。那然后呢，约西亚在13年的时候，也就是说8岁加13年呢，也就是约西亚王21年的时候呢，他就耶利米就受呼召。那么到了约西亚王26岁的时候，也就是他做王18年的时候呢，他在修圣殿的时候呢，偶然得到了一本书，律法书。这本律法书可能是生命记。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推动我们叫做宗教改革。那在那个时期，在推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除了耶利米以外，那个时候的先知还有西番雅，还有纳洪，还有哈巴谷。但是很可惜，就是这个宗教改革 阿姊做了大概12年就拦腰而断。为什么？因为呢，约西亚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什么事？在那个时候哈，那个中东地区啊，可以说叫做三强鼎立啊，就像啊，这个我们以前历史上好像什么《三国演义》一样。这三强鼎立呢，就是南方的埃及，还有北方的巴比伦，还有东北方的亚述。那这三个国家呢，势力相当啊，势力相当。那么到了主前609年的时候呢，亚述国呢已经啊势力衰退了啊，已经势力衰退。那那个时候巴比伦强盛起来，那个时候埃及王啊，这个尼哥啊，看见这个情形，他要维持这个三股势力的均衡，因为埃及在以色列的南边呢，所以埃及王尼哥呢就北上要去援助已经成了强弩之末的亚述，来对抗巴比伦，免得这个巴比伦壮大的太厉害啊。那这个时候约西亚呢看见这个情形啊，他就要竭力阻止埃及北上，所以呢在米吉多战场就发生了一场战争，因此约西亚就死在那一场战争里面。好了，那就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宗教改革呢12年就中断了。然后呢约西亚就要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约西亚有三个孩子，三个儿子，长子呢叫以利亚敬，就是后来的约雅敬，次子呢叫约哈斯啊，第三个儿子叫马探雅，马探雅就是后来的西底家。那这个时候犹大国的人民就拥护约哈斯做王，可是呢人民拥护的这个约哈斯呢，埃及法老王不喜欢，所以埃及王又带兵来攻打耶路撒冷，把约哈斯抓走了。那约哈斯被抓走了以后，埃及就另外立这个约哈斯的哥哥，也就是约西亚的长子，叫以利亚敬来登基做王。那约哈斯就被带到埃及，那后来就死在埃及。好，所以约西亚后来这个第一个王呢是约哈斯，做王3个月。所以呢啊，虽然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谈。那么王位就传给了长子，这个以利亚敬，叫做约雅敬。约雅敬呢行恶庸碌无能，那约雅敬做王11年。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呢啊，第一，他为了向埃及王尼哥进贡，他就征收令人憎恶的人头税，他这个是记在列王记下23章35节。所以呢他一开始被埃及王所立，当然呢就是跟埃及王靠拢，然后呢他在这个不但征收令人啊憎恶的人头税呢，在耶利米书22章13到19节，他就说约雅敬啊为自己大动工程啊，建造新的宫殿，不顾困苦穷乏人。那当然这个是耶利米呢啊对他的指责。所以呢在22章13到19节啊，22章13到19节，耶利米就指责他，然后呢预告约雅敬的结局。他就说怎么样，约雅敬你死的时候必然死人不举哀啊，死人不举哀。你看22章19节，他说18节，他死的时候呢大家都不哀伤啊，不哀伤。19节他说这个王啊，一个尊贵的君王死了以后啊，要像一头驴子一样被拉出去埋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啊。那我们读这个以色列历史，有以色列北国还有南国犹大，都说这个王死了归了他的列祖，就埋在他们这个君王的坟场里面啊。你看约雅敬的下场呢是好像驴子一样被埋在城门啊，耶路撒冷的外面，就好像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王的结局。 那约雅敬作王，除了这个庸碌无能、行恶多端以外啊，他还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记载在这个耶利米书啊36章。那耶利米书36章来讲什么呢？啊，我们晓得耶利米书呢是耶利米呢请他的书记巴录写的。那巴录写完了这个耶利米书以后，36章第4节说，巴录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说的一切话就写在书卷上，然后这个书卷呢就带到这个耶路撒冷念给众首领来听哈，36章11节，他就念给众首领来听了，36章16节，他就说，哇，他们听见了这一切话就害怕，然后呢就对巴录说，我们呢一定要把这个话告诉王，告诉哪个王？就是约雅敬。然后呢他们呢就带着巴录跟耶利米书呢去看这个约雅敬。那约雅敬啊，那个时候是冬天嘛，哈，然后他说冬天呢正在火盆里面烤火取暖。那这个时候呢，犹大的首领啊，这个犹底啊，念了3-4篇，只念了一部分而已啊，念了3-4篇啊，这个约雅敬啊就生气了，就拿起文士的刀呢，将这本耶利米书呢割破，然后丢在火盆里面。啊，丢在火盆里面，就把耶利米书烧掉了。然后呢，当然后来啊，又再写一遍这个耶利米书。神又启示耶利米说：“你这个哈，36章32节，他就说，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个书卷交给巴录，然后巴录又从耶利米的口中呢，又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的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好，我们就是知道这个耶利米书的一个背景。好，那么讲到这个约雅敬这个王，因为他把这个耶利米书烧了，在这个当中你把神的话给烧了，不代表说神的话就从此失效。人可以忽视神的话，但是人没有办法逃避神的话。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看见约雅敬作王11年是这样一个情形。那刚开始他靠拢埃及，后来呢又去服侍巴比伦，后来又背叛巴比伦啊，那又期待这个埃及来援助，所以呢就是反反复复。我们读这个历史呢就了解约雅敬这个人。那约雅敬作王11年，好，我们就在这里记得哈，约西亚完了以后就是约哈斯，约哈斯作王3个月，然后就约雅敬作王11年。那11年以后他死了，这个时候呢就传位给他的儿子，叫做约雅金。很可惜啊，这个约雅金登位以后只作王3个月又10天，就被掳到了巴比伦。那掳到巴比伦呢啊，我们晓得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有3次，第一次是但以理那一群人被掳走，第二次就是这个约雅金被掳走带到这个巴比伦，那同行的呢还有以西结。如果你看到这个耶利米书的52章啊，52章第28节就讲到3次被掳的事情，他也讲到说每一次被掳呢总共有多少人。所以在耶利米书52章28节，他就说尼布甲尼撒啊，在他作王第7年，他掳走了犹大人3023人。那这一批人主要的人物就是但以理。到了尼布甲尼撒18年，从耶路撒冷掳去832人。那这一批人呢主要的人物呢就是约雅金以及以西结，也就是后来啊，我们下礼拜要读到这个关于以西结的事情。那呢到了尼布甲尼撒23年啊，那个时候呢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呢，他掳去了犹大人745名。那这一批呢，也就是说这个侍卫长攻破了耶路撒冷城，把圣殿烧毁了，然后呢他就把最后一个王叫做西底家 啊，把他眼睛挖掉，用钩子勾着他的嘴唇，然后呢拉着去到巴比伦啊。所以最后一批人呢，就所有犹大国的精英都被掳走了。那总共三次被掳是4600人。那这4600人后来就住在巴比伦啊，这个生养子女众多，然后被掳归回也有三次啊，我们大概知道这样子。好，所以呢啊，我讲这个历史还没讲完哈。所以呢啊，我们就讲约西亚宗教改革12年以后，他的儿子呢约哈斯做王3个月，就被埃及给抓住，带到埃及，就死在埃及。埃及就立傀儡王约雅敬做王，约雅敬作恶多端，做王11年，烧了耶利米书，然后传位给他的儿子叫约雅金，约雅金做王3个月就被掳到巴比伦，然后这个时候就把王位传给约雅金的叔叔啊，约雅金的叔叔叫做马探雅，也就是约西亚的第三个儿子。所以那个时候巴比伦王把约雅金带走的时候呢，他就立西底家做王啊。那有时候你会看到马探雅这个名字，他是原来叫马探雅，做王以后就改名叫西底家。那西底家做王的时候21岁啊，做王了21岁。那么西底家也做王11年。所以我们在看耶利米这耶利米书这一段期间，其实你会发现他许多的审判信息的预言呢，是针对约雅敬跟西底家，因为这两个王各做王11年，其他的那两个人只有做王3个月啊。所以呢，西底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呢？刚开始他是巴比伦立他做王嘛，当然是要抱巴比伦的大腿嘛。所以那个时候呢，朝廷里面有一派呢叫做反巴比伦派，他就是极力在怂恿西底家，就说你不要跟巴比伦靠拢，你要背叛他。那么经过5年以后啊，西底家终于被说服了，他就选择背叛巴比伦，向埃及靠拢啊。这个是他整个国家势力的发展。那么在这个历史当中啊，你会发现有假先知出来，那么假先知呢就讲的话跟耶利米讲的话刚好是相反的。假先知讲的话呢就说啊，我们现在啊国家可以啊，我们这个巴比伦一定会灭亡啊，我们啊可以啊不会被巴比伦给啊俘虏的等等。那耶利米讲的是相反的，他说啊，你们投降巴比伦的人呢、啊、将来可以活下来，你要背叛巴比伦的人呢、啊，你就被杀死，啊，这种话你觉得哪一种你能够听得下去？当然，假先知讲的话呢，比较像是爱国言论啊；耶利米讲的呢，比较是那种叛逆的言论。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你就看到耶利米书28章，假先知就在宣告说，神已经粉碎巴比伦的恶，2年之内啊，所有被掳的人就要归回。那当然耶利米必须要替神辩护，就否定这种说法，然后就告诉他们说这种说法的这个虚假。那假先知也因为这样被神惩罚啊，被神惩罚。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了解整个耶利米书的一个概况历史背景，也了解为什么耶利米呢在传讲信息上呢是非常的困难。第一呢，因为他讲的信息本来就不是讨人喜悦的话语啊。所以呢，我们有这样子的背景，我们回来看，当我们在看这个从耶利米书11章要来看起的时候呢，你看到说他有许多的审判的信息。那当然这个审判的信息呢就讲到说这个犹大国怎么样的败坏背弃神，那我们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啊东西。所以呢啊，我不会每一个背叛信息都拿出来讲，我会在这啊我们今天从11章到39章的经文里面呢挑一些重点来讲。比如说我们看到第11章啊，那么第11章呢，我刚才讲到说啊，这个耶利米传的信息对不对，是 大家所不喜欢的信息，所以他每次讲话就会被羞辱，就会被打压，被威胁。那耶利米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说：主啊，我照你的指示把当说的话呢说了清楚，可是我现在呢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看到的情况就是说，他们不但听不进去这些话语，而且呢他们要来杀害我，要来破坏我。我看见的是这些作恶的人呢越来越兴旺，然后就问神说，到底怎么回事？那讲这些话有什么用？讲了半天他们又不悔改。所以呢我曾经在Virginia 讲了一篇道，叫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们中国人有这一句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说耶利米好像在这个情况之下，神叫他去做，说明知不可为他去做了。那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有一种想法叫做明知不可为而不为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做起来就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们不去做。那我们忘记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好像说我们要这个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传福音直到地极，我们要做见证，我们带领人做门徒训练。可是我们看我们的环境，好像没有人想要对这个福音有兴趣我们看见大家对这个门徒训练有兴趣，所以呢我们是明知不可为而不为之呢，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看耶利米就向神发出这样子的疑问。你看在第十二章一开始他说，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他说，主啊，你看看，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生根向下生根，向上成长，而且结果可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嘴巴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的人那你就想到这句话是重复出现的在主耶稣对法利赛人也这样讲他说，你们是口里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们的人远离主的人所以这个也是常常给我们提醒我们在敬拜，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是不是心口如一的人？所以他就说，这些人呢在十二章第四节，他们说，他们自己说，神看不见我们的结局。叫什么叫做神看不见我们的结局？就是神根本不在乎我们将来是怎么样，根本不会有什么公义的审判。所以耶利米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呼喊、疑惑、困惑，那神就回答他这一句话，在十二章第五节，耶和华回答他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他说：“你现在呢，只是过所遭遇的情况呢，我们叫做还是小 case， 还不是那么严厉。”你就好像是在走路一样，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就觉得体力不堪负荷，你没有办法这个应付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压力，你将来碰到更难的处境呢，就好像是要跟马赛跑，你哪来的体力跟毅力呢？就是说平常我们没有锻炼自己在主里面的信心，那我们碰到一些小事情，我们就说主啊，我受不了，我不能承受了。那神要的是能够征战的精兵所以他要的是我们能够跟马赛跑的人所以他这样跟耶利米说。下一句话说，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那这个指的呢，可能就是他的这个住在亚拿土。他说，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但是将来你会到丛林里面，约旦河边的丛林，你要怎么样行？也就是说，耶利米，你将来的处境会越来越艰险的，你会被人抓住，被人丢在那个泥巴坑里面，被人羞辱威胁，还要被带到埃及，你将来要走的路更危险，更艰险，你现在就很受不了，将来你要怎么过呢？所以呢，神用这一句话来回答耶利米，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读到第十二章的一个重点。那我们来看看第十章、十三章， 十三章哈，神叫耶利米去买一条这个新的麻布腰带。他说：“你去买一条新的麻布腰带，买了以后呢，你就带在身上，然后呢，到街上去走啊。大家看到耶利米就说啊，耶利米，耶利米，你今天带了一条新的麻布腰带，很好看。然后呢，逛了一圈，大家都看到耶利米买了一条新的麻布腰带，然后就告诉耶利米说：你现在去把这个麻布腰带哈，去放在伯拉河边，埋在石头堆里面。”所以一条麻布腰带呢，被埋在石头堆里面，有水有泥巴，过了多日以后啊，这个麻布腰带呢就烂掉了。然后耶利米呢就再把这条麻布烂掉的麻布腰带呢就带在身上，又走到大街上，大家看到就说：哎呀，耶利米，你新买的麻布腰带呢怎么现在烂成这个样子？那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叫做表征行动。表征行动的意思就是说，神让先知去做一个动作，那借由这个动作呢，要来让大家看见要让大家看见它的意义所要阐释的真理跟预言，然后要产生一个震撼力，希望人看了要有回应。就这样，在以赛亚书呢，他叫以赛亚要赤身肉体走路三年等一下我们下一次讲到以西结书，有更多的这个表征的行动。所以呢，神就借由耶利米买腰带的事情，要来传递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也就是十三章的十一节，他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就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所以这个腰带能够贴紧人的身上，就好像犹大国的人民紧贴在耶和华身上一样，这个腰带就会完好如初。如果这个腰带离了人的身上，就像犹大国离开耶和华，他去做那些败坏的事情，这个犹大国就像埋在河边的那个腰带一样，很快就烂掉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很鲜明的一个比喻哈。那再下来十三章呢，又是一个酒坛子的比喻。他就说啊，你去拿这个酒坛子，然后里面装满了酒。装满了酒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问那里装满了酒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们将来就要从这个酒坛子呢喝酒喝的大醉。那这一句话到底要阐释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知道人喝醉酒以后，他就自己的本性被酒精麻痹了，他就会做一些乱七八糟说不该说的话。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说我们不要被酒充满，被酒充满我们就会放荡，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那这里他被酒充满，这个酒代表的是什么意思？这个酒呢代表的就是骄傲骄傲，就是说犹大因为被骄傲充满了，所以十三章十五节他说：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当人的心被骄傲充满的时候呢，他做出的事情其实都是呢为了炫耀自己，为了欺压别人所以呢在十三章就用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继续的在传递那十四章呢就讲到有干旱有干旱要临到这个犹大国。所以呢在十四章里面有一句话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重点，也就是说在十四章的十一节，耶和华又对耶利米说，他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的祈祷来求好处，没有用啊，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跟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反而要用刀剑饥荒瘟疫来灭绝他们。所以代表他们搞了一些宗教礼仪，光有进食祷告的外在，没有内在悔改归向神的心。你光有祭物献上燔祭素祭，里面那个心却是污秽的。所以呢神就告诉耶利米说， 你不要跟他们替他们祷告啊，就好像说我们常常找人家代祷。他说你不用替他们祷告。十五章一节更说，耶和华对耶利米说啊，即使啊有摩西跟撒母耳站在我面前，替这些人来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个百姓，我要把他们从我的眼前赶出，给他们丢出去啊！因为呢，他们是背约的人。然后十五章第三节就说，我要让四样的灾祸临到他们，就是有刀剑的杀戮、狗类的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来吞吃他们。然后第四样呢，就说将来他们要被在天下万国当中抛来抛去，因为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拉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我刚才有讲到西西家王的儿子马拉西做王很久，把整个国家搞得一团乱，搞成这么乱以后，即使马拉西的孙子就是约西亚，因为马拉西的儿子是亚门，亚门的儿子是约西亚，有暂时的宗教改革，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更正这些啊国家败坏的事情。所以呢，他说你们将来这些人就要被丢到万国，没有家一样到处漂流，这是四样的灾祸。然后呢，神就说他们遇到这些灾祸是不可逆转的，不可逆转的啊。然后呢，再来第十六章，他就告诉耶利米说，耶利米你就保持单身好了，你也不要娶老婆，你也不要生孩子，因为你娶妻生子养女对你没有好处。为什么没有好处？因为将来这个灾祸来的时候啊，这些人通通死了，他们死了以后啊，没有人替他们哀哭，也没有人跟他埋在地里面，他们要死在地上，像粪土一样渐渐的这个啊化为尘土。他们呢要被刀剑饥荒给灭掉啊，作为他们的尸首，要作为空中的飞鸟。他说你想一想，你以后如果有后代，就是遇到这样的结局。所以你想想，哎呀，我的儿女将来啊，我的儿女将来呢要成为鸟的食物，要躺在地上没有人埋葬，要化为尘土，那我不如不要有孩子就好了嘛，我有后代反而有这么大的悲伤。所以呢，耶和华就告诉耶利米说，我告诉你这个审判的不可逆性啊，代祷也没有用，所以你最好是，他不是最好了，他说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啊，不可以娶妻，不可以生儿养女啊。所以呢，在讲到这个审判的信息啊，是越来越严重啊。你到了十七章啊，你就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是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他意思就是说，你看看他们的罪啊，不是说啊我们写在海滩上的字被水一冲就没有了啊，我们写在纸上的字，这个纸啊被撕掉被烧碎就没有了。他们罪啊是用金刚钻刻下来的，意思就是说啊不会被忘记，不会被磨灭。他说他们这样的人，十七章第五节，他说这样的人是什么？这样的人是倚靠人血的膀臂。所以我刚才是讲到约雅敬，我刚才是讲到西底家，这两个王各做王十一年，对不对？也是耶利米那个时候主要呼吁悔改的对象。那这些人他就是一下子抱巴比伦的大腿，一下子去靠拢埃及，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说，你投靠这些人都没用，你靠来靠去你就不会想到说要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呢，他这里做一个比喻，他说你去倚靠人的啊，十七章第六节，你就像沙漠的杜松啊，沙漠的杜松，但是你懂得倚靠耶和华的，就像是有福的人，他像树扎在溪水旁，在河边扎根，即使外面太阳很热也不会惧怕啊，也不会惧怕，叶子冷然清脆。你读到十七章第八节，你们想到诗篇哪一节经文呢？就诗篇第一篇，对不对啊？经常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的人是有福的人，他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然后下来十七章第九节啊，非常严肃的话，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通呢？ 我们呢、啊、看人的阅历啊是累积的，有时候我们看不见人的诡诈，直到你亲身经历过以后，你才知道人心的诡诈啊。那到底你经历过这样子一种人心的诡诈，是有福呢还是没有福呢啊？我们就放在心里面自己思想。但是我们常常会世人不明啊，世人不明，因为不了解他的心在想什么。那十七章第十节耶和华说，他说我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将来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即使我们啊世人不明，我们遇到诡诈的人有诡诈的心思啊，我们遭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我们相信这一句经文说，神鉴察人心，暗中所做的事情将要显明出来，所以呢神会报应他。怎么报应呢？你看十七章十一节，他说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就好像你一只母鸟去抱别人的蛋一样，这别人的蛋呢，小鸟孵出来看见这不是他母亲，他就走了。这个意思就是这样，你不按正道得来的财呢，就这样呢要离你而去哈。好，所以呢第十八章就讲到这个窑匠啊，窑匠跟这个器皿，他就是耶利米，你去一个窑匠家里面看他在做什么。耶利米呢就去到一个窑匠的家里看他正在做一个瓦罐啊器皿，结果做得不好。那这个窑匠看做得不好呢，就把这个啊做坏的瓦罐呢，这个泥土呢重新啊把它啊做成别的东西啊，把它揉捏啊成另外一团，又在做别的。所以这个窑匠呢就看这个泥土能够做一个杯子就做一个杯子，能够做一个碗就做一个碗，能够做一个花瓶就做一个花瓶。所以窑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耶和华的话就这样告诉耶利米，他说你们以色列家岂不是我手中的泥吗？我想把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今天在这里十八章第七节就回应当初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告诉他的话，他说我今天论到哪一邦哪一国，我对他们都有主权的，有权柄的，我要把他们拔出拆毁毁坏，我就这样做啊。但是呢我所说的那一个国家如果刻意转意离开他们所行的恶，我就要会后悔，我就不会把这个灾祸降在他们身上。那如果我今天说我要兴起哪一个国家啊，来建立来栽植它，那如果这个被兴起的这个国家呢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不听从我的话呢，那我就后悔，我就不把这个福气呢啊降赐给他们啊。所以在这里预表这个主权。然后到十九章呢又再用这个窑匠这个瓦器呢做一个比喻，他说耶利米你今天呢去买几个瓦器啊，买这个瓦器干什么？你把这个瓦器买了以后呢，你就带到啊这个瓦瓶呢，你就带到新嫩子谷。新嫩子谷就是在耶路撒冷外面丢垃圾，丢这个死人尸首或者是敬拜偶像的地方。那个时候他们敬拜偶像呢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有一个铁做成的偶像，两只手呢手掌是平平伸出，所以这个铁呢可以烧得非常的热，火热，然后就把那个婴孩放在那个烧得火热的手掌上面呢，就是把这个婴孩烧死然后献给这个偶像。所以呢他就带着这个瓦器去到这个新嫩子谷，当着这个众长老祭司的面把这些瓦器打破，意思说什么？他说你们的结局就像这个样子啊，这样子就是要被打碎，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所以不断的用这样子的信息在强调啊，在强调这个事后啊，这个神审判来临的严重性。好，那么到了这里呢啊，到了二十章啊，就开始耶利米就前面讲了这么多啊，这个我们叫做惊心动魄啊，这个非常严厉啊，百姓不听的话语啊，到了二十章呢就看到说他的迫害就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祭司的儿子呢，叫做巴斯户尔，他听到这些话语呢，啊，当然就是非常的生气，就用一个很高的木头做的这个枷，就把他给捆住了啊，把他这个捆锁起来。那耶利米呢，就遇到了灾难以后，我们刚才不是说啊？你在平地你就觉得很累，你怎么跟马赛跑呢？你在平安的地方你觉得很难走，你将来怎么在丛林走呢？到了这里二十章呢，在二十章第七节，耶利米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向神呼求，说神，你叫我传这些信息做什么？我每一次讲，每一次就被羞辱，我不但被羞辱还成为众人的画饼，我听了你的话我就去做，可是呢大家都来戏弄我，我讲你的话终日成为我的凌辱跟讽刺。意思就是说，神啊，我做得好苦啊，好辛苦啊，好辛苦啊。但是呢在这一句话的后面有一个转折，代表他里面的那个负担，看见他整个国家这样子走败坏的这条路，以及他已经知道将来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那这个负担就说二十章第九节，他说，如果我今天从此不再提说耶和华的名，不再奉他的名来讲论了，我觉得我里面有一团火在烧，然后这团火呢不但在烧，而且好像是封闭在我骨头里面呢，让我这个骨头被烧的我忍受不住呢，我一定要把神的话要讲出来，要讲出来。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耶利米只是一个人，他承受的外在的压力跟这些羞辱是非常的厉害，所以呢，到了二十章的十四节，他就说：“但愿他自己没有出生，他自己没有出生，他就不愿被神呼召来做这个先知嘛。”哈，好，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地方。那第二十一章呢，在讲西底家的事情啊。西底家，我们现在再讲一下哈，西底家是什么样呢？西底家就是犹大国最后一个王，也是约西亚的第三个孩子。那么西底家呢碰到这个攻击啊，他碰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他，他说啊，耶利米拜托一下你去求问耶和华，告诉我这个耶和华给你什么样的话啊，给你什么样的话。那耶利米呢就去回来就告诉西底家，二十一章第八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说看啊，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的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那你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就必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猎物啊。耶和华说，我要向这个城变脸啊，变脸，我们让降祸不降福，将这个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用火焚烧。啊，所以你想，西底家王被巴比伦攻击，说拜托耶利米去求问耶和华，得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回答，他吃得下这句话吗？当然吃不下嘛，哈。好，继续的，那你就看接下来呢。就我们就在看二十二章继续的，耶利米呢就对这个西底家说，你应该要行公义啊，你要在行公义，就是二十二章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二十二章第四节，你们若做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等等啊。所以再一次的告诉你要这个回转。然后在这里呢是对西底家王讲话，但是到了二十二章的第十节，却是跳到对约哈斯的讲话，他是对耶利米对沙龙王你看二十二章十一节， 因为耶和华论到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沙龙就是约哈斯，所以刚才是在对西底家最后一个王讲话，现在跑去跟沙龙王讲话。然后呢，二十二章十三节是跟约雅敬讲话，我们就看这个整个编排次序不一样。那刚才也讲过，约雅敬这个王呢，就是啊行不公义哈，行不公义，凡事呢只为自己的好处。他盖房子、盖楼呢，白白使用人的手，然后不给工匠，就二十二章十三节。然后呢，就告诉他说，他这样子干呢。在二十二章十四节呢，他死的时候呢，要像驴子一样被埋葬。好，那二十二章二十四节，对哪一个王讲话呢？对约雅敬，也就是约雅敬的儿子，又叫耶哥尼亚，又叫耶哥尼亚啊。所以呢，啊，耶哥尼亚呢是将来要被轻看破坏的器皿。所以你看短短的21章22章呢，把犹大国最后几个王呢都评论了一遍啊，都评论了一遍。好，我们恐怕讲不完啊，现在啊已经还有十几分钟啊，我们才讲到了23章啊，我们到39章，我们跳着讲好了。好，那么到了24章24章呢就讲到两筐无花果的意象。刚才不是讲到说这个西底家王去拜托耶利米去向耶和华求问嘛，那得回来的答案。那这个时候啊，这一句话不但是耶利米在西底家王的时候告诉西底家，在西底家之前的那个王叫约雅金，他已经呢告诉约雅金有这个意象了啊。所以你看24章呢，他是说这个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啊，耶哥尼亚呢就是约雅金，他被带到巴比伦。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耶和华就给耶利米看见一个异象，看见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的前面，一筐是很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是坏的不可吃的。那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一筐好的无花果就是投降巴比伦被带到巴比伦的人，这一筐坏的无花果就是留在耶路撒冷城要对抗巴比伦不肯悔改的这一群人。用这个意象来表明啊，来表明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再来到了25章，25章讲完这个审判的宣告以后啊，我们看25章有一个重点，就是11节跟12节，他说这地必全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呢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他说70年满了以后呢，我要刑罚巴比伦王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呢，在第26章呢开始讲的是耶利米所经历的四个冲突。那26章讲的这个冲突呢是在约雅敬做王的期间，那耶利米呢讲了这些话语啊，王不喜欢听，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呢要把他抓起来杀死。那这个时候就有几个长老，26章的16节啊17节18节就有几个长老出来啊，来保护耶利米，说这个耶利米呢说的话语如果是从耶和华来的，我们把他杀了，我们就是犯了杀无辜人的啊这个罪，我们岂可以这样做呢？我们要懂得啊敬畏神，不可以杀神的仆人。所以呢就有几个长老起来保护这个啊耶利米。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产生一个对比，就是26章20节，他说也有一个先知乌利亚，他就学习耶利米说这个预言，结果呢后来他就被杀死了。好，那这里面呢就代表说啊，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威胁呢是会发生的啊。所以我们不了解当时的一个情况呢，但是借由乌利亚这件事情在强烈的衬托耶利米的生命也是很危险的。好，那么到了二十七章再讲西底家王的这个和假先知的这个冲突 啊。到了28章呢，就在讲一个真假先知的一个对决。那这个部分呢，可以明白哈，我们就大家自己看。我们去看29章。29章呢，耶利米写了一封信。那这封信呢，要写给谁呢？这封信是要寄到巴比伦去。所以呢，是托这个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跟基玛利的手呢，把这封信带到巴比伦那里去，给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那信上说什么呢？29章第四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说，你们住在那里，你要安顿下来。告诉你，你们不会很快就回故乡的，你们要70年才回来，你们要安顿在那个地方，你们就在那里成家立业，而且呢要为你们住的那个城求啊平安，要祷告为你们住的地方向神祷告。然后呢他说你们呢、不要被那些假先知的话，被那些占卜的人说话给诱惑。他说神没有托他们说这些话，现在神告诉耶利米写这封信告诉你，好好的安顿下来，住在巴比伦。那29章第十节他说，你们住在那里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呢，神就会眷顾你们，把你们再带回来。29章11节我们常常会讲这一句话，我们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就应允你们，你们若寻求我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很宝贵的经文，我们也常常拿来分享，拿来作为鼓励。但是你要晓得这句话的背景是对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去，他们认为说，哎呀，我们住在啊寄人篱下，好像殖民地，是多么的凄惨。神跟你跟我说，你对我们的心意是美好的心意啊。所以对一个在患难当中、在困苦当中的人呢，你跟他说，神对你的心意是美好的啊，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啊。我不晓得，那我们在说这些话语的时候哈，怎么样能够听进来啊？怎么样一个听进来？所以这里面我们了解，我们在使用经文的时候，后面呢是有一些背景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啊，继续呢啊，我们来看到第31章好了，因为第31章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在第31章呢啊，第31章的第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这个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旧的约就是根据西乃之约所定的，新的约在这里呢就预表在弥赛亚来的时候呢要另立的这个新约。啊，这个新约呢不是像当初拉着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我们就想到刚才讲的，这是西乃之约。他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然后呢，31章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里面啊，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下面呢，他就用这个自然律来描述，就是说，我现在跟你立的新约是不会被废弃的啊，不会被废弃的。所以这个新约跟旧约有什么不同？神跟他们立的旧约，把神的诫命写在石板上，放在约柜里面。他说，现在我要跟你立的新约，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你的心里面。那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就好像彼得前书在说，我们要用真理束腰， 真理束腰，这个腰呢就是心，我要用真理呢来把我的心给约束住，好像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呢你要把律法写在人的心里面以后，那这个新的约发生功效，从此啊，神赦免我们的罪，而且呢从此我们要怎么样呢，能够顺从这个律法而行。所以我们讲到以赛亚书，讲到一个新的拯救，神要兴起弥赛亚来拯救。我们读到了耶利米书，有讲到一个新的约啊，在这个讲到犹大国被约受审判等等这些预言以后，带入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呢就指向弥赛亚。那我们这里要了解说，什么叫做把新的律法啊写在我们的心里面，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继续读到以西结书，因为在以西结书呢就告诉你说，神要给你一个新的心，对不对啊，在以西结书的第36章，啊，我们看一下哈，以西结书。好，在以西结书的36章24节，那我们就读这个26节就好。他说，神要除掉我们一切的污秽，要给我们一颗新的心，要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让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好，我们这里就可以晓得，他说在耶利米书31章，神要将律法写在你的心里。这里呢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那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印记，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然后约翰福音就说，真理的圣灵来，要把让我们明白真理，我们可以得着自由。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耶稣是道成了肉身，丰丰盛盛的来到这个世界，将恩典和真理赐给我们。所以这里他说，耶稣神就是那个道，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所颁布的律法。所以今天神的话语不是写在石板上放在约柜里面，神的话要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神的话怎么样放在你的心里面？约翰福音15章第7节，你们若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就在你的里面。所以告诉我们，神，我们爱耶稣，我们就爱神的话，我们爱神的话，我们就爱读神的话，因为这个话语就是放在我的心里面，照这个新约所应许的。所以我们在思想，当耶稣离开以后，差派圣灵保惠师来，保惠师住在我的里面。所以保惠师呢，不但是神的灵，而且呢，我们在读神的话语，我们读进来以后，这个神的灵就把这个话语解开来，让我们明白，然后就融入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的一个部分，成为我们思考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因此我们就可以照这个话语活出来。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一年读圣经是这样的重要，因为神要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子的一个应许。那31章讲完一个新约的这个应许以后呢，32章呢给你一个记号，给你一个记号，32章给你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所带来呢是盼望。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今天就讲完32章这个记号就可以结束了。在那个时候战争的时期啊，耶利米呢是故乡在亚拿土，亚拿土就在耶路撒冷城的外面，敌军已经攻占到耶路撒冷城外面。神呢，耶和华呢启示耶利米，他说啊，你去把你叔叔啊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啊，他会来找你的，他有一块地要卖给你，你就把它买下来。以色列人的传统就说，为了怕产业啊 流落到外人的手里面，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诫命要求啊，就说你可以把别人亲族的地买下来。果然呢，当耶利米听到这句话以后，第二天呢，苏苏的儿子哈拿面32章第8节，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说啊，我这里有一块地啊，卖给你啊。那卖了以后，战乱时期拿了钱，可能就要跑路了嘛，就要离开了。那耶利米听到神的话，第二天又哈拿面来找他，就印证啊，他就知道神说的话，所以呢，他就用17色克勒的银子呢，买了这块地。买了地以后呢，还非常的慎重，找见证人来，然后又画押又作证，然后就把这个见证过的这个契约写成两份，然后就放在两个瓮里面，就把这个瓮呢就埋在地里面就埋在这个地里面。好，然后就告诉他的书记巴路说你现在把它写下来32章14节，因为呢，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丰俭的和敞的两张契约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好，耶利米遵照吩咐做了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呢，他心中难道没有疑惑吗？当然有疑惑啊。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神啊，我知道啊。我知道你是用大人的手来创造天地的，我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你也会将慈爱赐给千万人但是我今天有一件事情非常的不明白非常的不明白。32章24节，他说你看敌人已经来了，族雷要攻取这个城了，这个城也因为刀尖饥荒瘟疫就要被交给巴比伦了，你说的这些话都成就了，我也看见，你也看见可是呢，32章25节，你说用银子为自己买这块地，又请见证人来说，其实这个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手里面，你叫我买这块地干嘛？我买这块地又不能耕种，买这块地也不能盖房子，买这块地呢，基本上呢是战乱之地，是无用之地，你叫我做这件事做什么？所以32章26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中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他说我要立这件事情，做用这件事情作为一个记号。什么一个记号？现在这个地要荒凉，这个城池要被攻破，但是我告诉你，将来这个地方呢要重新呢人烟沸腾重新人烟沸腾，重新有人居住因为32章27节说，将来我在怒气愤怒大恼怒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必从他们招聚回来，领他们回到这个地方安然居住。他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跟他们立永远的约。那今天买地这件事情呢，就是要作为一个证据我们常常会用这句话去鼓励别人说我们祷告岂有神难成的事吗？这句话不要乱用岂有神难成的事情要放在神的心意跟神的背景里面。你不要把岂有神难成的事呢放在你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说岂有神难成的事情，这完全不同的。你要做的事情跟神要做的事情不一样的。人心呢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做法，但是只有神要成就的才会成就。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超过了时间不过把这个重点讲到这里，那后面呢没有讲，如果下一周呢有空呢我们再来补述一下。好，我们就到此结束我们做个祷告。爱主我们的神，你真是一再的一再的借由各种方法用尽诸般智慧，就是要引领你的子民回转归向你。你不但赐下你的话语，你更用先知所做的一些动作来产生一种震撼力，让我们眼睛看见， 主啊，盼望我们每一个听到神的话语，我们的心不要刚硬，我们不要被油蒙了心，我们真的是要心打开来，眼睛打开来，耳朵疏通了，我们把神的话听进去。我们要做一个心里尊敬神，口里也尊敬神的子民，帮助我们，我们在走这一生道路的时候必然有诱惑有试探，但是主你的恩典要坚固我们，使我们软弱的膝盖再次坚固起来，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求主祝福，让我们做一个一生追求圣洁不沾污自己的人，能够成为荣耀神的子民。感谢主啊！那我们早上啊有这一段的时间来分享耶利米书，让耶利米书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